有位儿童主日学的校长，他很喜欢到不同的科室去了解那些小朋友学习的情形。那有一次呢，他就跑到校长跑到三四年级的那个科室，刚好他就听到老师跟小朋友在讲解神所设立婚姻的制度啊。其实啊，不要认为说是太早了哈，现在三四年级都已经开始被教导灌输同性恋，也是个正常家庭的事哈。所以我们在我们主日学当中里面，应该不甘落后哈。那主日学校长就趁机来考一下小朋友，就问他们说，谁可以告诉我圣经里面耶稣对婚姻说了些什么话？那有一个小男生很勇敢的举起他的手。他就回答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那我们知道是引错了圣经了，其实这句话是耶稣要钉十字架快要断气的时候呢，就是为了那些迫害他的人所谈的话。但是呢，我觉得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也许可能很多人真的在一种天真幼稚无知的情况底下进入婚姻的关系当中。大家都还知道我们三股的意象是什么吗？我不会背的话哈，每次的话都要看我们的三股恩泉啊，都登在上面。要借着神的道，在我们三股这一代，特别是华人的家庭当中，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那既然是这样，所以啊，大家常常在我们教会 home group 的聚会啊，一些特别的讲座啊，或是说我们的主日的讲台，都看到我们去强调家庭生活、亲子关系、夫妻之间怎么沟通、儿女教养等等的学问，几乎没有在这里听到讲关于单身的事情，是吗？好，想想看，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在外面接触有关单身的讲座？当然，因为如果有已婚者就不会去注意这方面的。但是你连在这个书店里面找这样的书也不太容易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单身的讲座，那已婚的人是一般都不会去参加的。但是知道吗？单身这种的讲座淫秽，连单身的人也不想去参加，因为呢，我们怕被贴标签 label。你走进去，人说：“哇，那么大把年纪，他没有结婚，相貌还不错，怎么还嫁不出去呢？”单身的人也不喜欢参加这样的淫秽。为什么？他老是觉得我的出现就是被人家挑选的对象，我干嘛要在那边人家挑来挑去呢？所以看到其实是不容易的，还是不容易的。但是请问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多少单身的人？你看这个数字 half。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们这些有家庭的人呢才是 majority。 No， half。那当然这个 half 呢，那个数字降得蛮低的，从18岁哈，甚至有些的统计是从16岁开始啊，那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当然也把它算在单身的里面。可是在美国啊的人口当中里面，他们统计出来是 37% 啊 ,18 岁以上的人是单身贵族。这样的人在美国的人口占了6500万。相当高的一个数字。那我们要明白哈，就是单身也有很多种，单身呢有些像我本人这样的哈，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但是单身也包括失婚的人，也包括那些丧偶的人。那从没有结婚的，圣经给他们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童身守独身啊，这从来没有结过婚的。那但是今天一般单身的话啊，就是各种类型的啊，就是你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你也被算成是单身。那当然是有寡妇也有官夫哈。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今天这个要单身事工这个重要性不亚于家庭事工，因为这样的人口是越来越高了， 因为时代的改变，各种人性的问题，很多人过单身的生活是越来越长的。为什么呢？第一，现在很多人是越来越晚婚啊，很大的岁数才结婚，可能因为对婚姻那种的恐惧，家庭的成长背景，这个婚姻啊，父母也好，兄弟姐妹都不美满，有些人是根本不成熟，不愿意委身啊，所以呢，情愿是不婚啊，不结婚。今天很多人也离婚，今天很多癌症，很年轻就失去配偶，但是同时医药发达，人的寿命延长，那这种因素呢，使我们这种现代人的生命当中啊，你要准备好，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过着单身生活。所以虽然你是一个有婚姻的人，可是因着种种状况，你可能有要回复到单身的生活。所以既然是这样，我就觉得今天抓紧机会，就替单身人士说点话。那我希望借着圣经来帮助大家明白单身也是福这个道理。那不少牧师传道人也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了，可是呢，每一次讲这一章里面都比较把重点放在婚姻关系上面，甚至于或是说谈到有关离婚再婚的这些的问题。但是今天早上我确实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从第七章里面把焦点放在单身方面。那虽然这一保罗说的这一段是讲的那些论守同身，是独身的人，那是那些从来没有结婚的人，可是我觉得里面的信息，那些的真理也是应用在我们所有单身人士上面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保罗给我们的教导。第一，他说单身有正确跟不正确的原因。第二，单身也有单身要面对的难处。可是第三点，单身有上帝是加予给他们特殊的福分。我们先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对圣经这些特殊的经文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因为它跟我们一般的生活的经历，我们的文化社会的风气不一样。但是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天地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的话的人永远长存。所以求主这种永恒不变的真理，今天借着孩子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能够明白体会。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到单身的原因。我们最近在 Home Group 都查考哥林多前书，刚刚查完这个第七章，那里已经解释了保罗之所以用那么长的篇幅来讨论同身或守独身跟婚姻的问题，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他们争议什么呢？他们争议守同身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守独身的人是更加的纯洁，好像守独身的人灵性呢是高人一等，因为他不需要受这个肉体受玷污，他的那个不受物体的方面来玷污。尤其是我们讲过哥林多教会当时是一个充满淫乱的一个社会，有庙妓里面有1000个这个的妓女，那所以那么败坏的地方，所以啊，他们教会就认为守同身就是能够抗衡当时社会那种败德的风气。再加上当时的人信仰是受逼迫的，所以他们有强烈的这个默契的观念，所以他更觉得说一个不结婚的人是好像是属灵的一种表记，好像是这一些守独身的人是 first class， 就好像坐这种头等舱的人。天主教也许可能有这种观念，所以啊，他们为什么要求那些修女啊神父啊守独身？ 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那也造成了很多很多 的丑闻，很多的问题。那这一种的正义在哥林多的教会强烈到严重到一个程度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有已经结婚的夫妻居然长期分房不行房事，实行禁欲主义。那明明已经订婚的人，他想要取消他的婚约。一些信徒他信了主了，发现配偶是不信主，不肯去教会，不肯守信仰，就想离弃他。还有一些父亲不希望女儿出嫁，很混乱。为了要去对抗那个社会那个潮流，就人自己就出了很多这种的点子。所以保罗为什么写信，就跟他们讲，你结婚与否是跟你这个属灵的这个 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就用割礼啊，他就用这个奴仆的身份来去解释，独身不等于更加属灵，一个人想结婚也不等于说他很世俗。结婚有结婚的福分，单身也有单身的福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啊，你守独身了，你就比人更高人一等，你是属灵的。因为能不能够守独身，保罗解释很清楚，是一种恩赐，不是你想的，是要从神来的一个恩赐。所以不是一种强制的一种实行主义，也不是一种你要追求一种属灵的目标，所以完全不能够出于勉强。那讲到这个守童身，其实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有一段话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那里呢，19章，当他讲到休妻的问题的时候，当时的那些的门徒就跟他谈说，哎呀，人既然是这样，就是说你娶了结了婚了，后来又要离妻，又离婚，又休妻，他说倒不如不娶。那耶稣说得很好，但是他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够领受的，因为他说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是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但是他说这句话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领受。所以我知道查这段的时候，有些人都不能够领受，能够体会。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守独身的。同时，如果你按照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到独身有三个因素。第一，生来是阉人的 ，born that way, born to be。换是说，他生理的问题，他心理的障碍，别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婚娶啊，这个是头一个因素。另外一种呢，他是有被人阉的 ，made to be。环境造成的，可能多次失恋了，对婚姻没有信心了，或是失去机会了到他很想要去找对象的时候没有对象了，或者别的原因造成他成为一个单身者。也有一种是为天国的缘故want to be 自己选择的，为神的缘故。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你看这三个原因啊，就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单身贵族，你是名牌房车。很明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表示了对单身是有偏好的，因为他很坦白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愿意众人都像他一样，像他怎么样呢？像他独身，像他这样服侍主。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按我的意见，如果守节是更有福气。所以他也不去隐藏，他坦白告诉大家说，我认为什么比较有福。但是虽然如此，他也强调单身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所以不要因为种种不正确的理由使自己变成独身。可能是有人是怕委身，对吗？不成熟，这个人是从来不想负责任的，一个关系又想要，但是关系一来到又想逃避。有些人不希望说婚姻生活受约束，我大把青春大把前途，我有作为，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有些人是个性很差，没人喜欢的。有些人是眼光过高，有些人是对婚姻这个理念根本不实际。更可惜的，现在的离婚率很高，所以很多人就说既然这样何必呢？所以很多人就选择其他方法，同居不婚，但是还是有很多男女的关系的，或许说是选择是守独身。但是如果同居我就不婚，只有是不结婚呢、它不是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守独身。那既然保罗说是一种恩赐，那主耶稣也肯定这一点，那请问你怎么知道自己有这种的恩赐呢？我有没有这个独身或者单身的恩赐呢？你知道怎么分辨吗？也许我们可以从反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觉得自己已经过了适婚的年龄了，哇，一大把岁数了，那常常呢很容易就为婚姻的事情很烦恼。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一个教会换一个教会，换一个教会，换一个，就是去寻索对象的。来的话有些人很怕他的眼睛像野狼一样，每次去到哪里都问谁谁就会去吗？谁谁就会去，谁谁就会去。哇，这些人我们传道人也去挡在门口的。看见人家夫妻恩爱，儿女绕膝，就自怨自艾，苦不堪言。哎呀，上帝你怎么那么亏待我了？我的条件也不差了，我为什么就是独身？我告诉你，你没有独身恩赐，显然你没有独身恩赐。那假如你一个人生活长期下来，哎呀，觉得好孤单啊，你不享受独处的生活，你最怕就是一个人，整天一个人，你就找谁找谁，要去哪里逛哪里出去。我告诉你，你如果怕待在家，你常希望找人陪啊，你用羡慕的眼光去看你周围所有有家庭的人，我告诉你，你肯定也没有独身的恩赐。不过我也要奉劝那些自认为自己有独身恩赐的人，你就算有，你肯定有了，你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因为你得到什么结果呢？批评、指责多于鼓励和肯定。没有人肯定啊，你有独生恩赐，没有的。你跟所有人讲我是独生人，他说啊，你怎么会有的？不是的了。我好告诉你啊，他们你招来的是唠叨、反对、苦劝、质疑、力挽。你真想不对啦，你怎么知道呢？你听我说啊，你需要有人照顾你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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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虽然他自己的婚姻不一定很美满幸福，他还是要劝你结婚的，你说奇怪不奇怪？所以当你自己肯定是神带领你的，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就够了。对周围那些热心想要劝你结婚、热心帮忙你的人，你就以礼貌的笑容对待就好了。因为你不会赢的，你怎么讲都会劝不了他们，是他们要游说你，你是游说不了他们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独身恩赐的话，保罗的劝勉是什么呢？你看第八、第九节，他说我对那些没有嫁娶的人呢、或是寡妇说他如果像我就好了，但是倘若情不自禁，与其欲火攻心，那不如嫁娶为妙。那他这句话是对寡妇说，但是其实呢那道理都一样，就说弟兄也好，什么都好，你如果不是有独生的恩赐，那你不如成立家庭吧。总而言之，单身是一种特殊的福分，结婚反而不是。结婚是上帝吩咐一个祝福，一个命令，那你不用是一个特别的福分。但是不要为了错误的动机、不正确的原因了。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好好回到神的面前，自己省察看，哎呀，上帝啊，我自己现在是一个人，我究竟有什么是需要被你对付的？ 不要做一个既不满足又不快乐的单身人士。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这个单身人的难处，结婚有结婚人的烦恼，单身也有单身人的烦恼。但是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呢，单身人所受到的困扰多半是从外面来的，外加的，是别人或是环境缘故而来的。因为首先由于一般弟兄姐妹啊，银杏主跌得好，他对单身的错误观念呢、啊，因此呢，他就以错误的态度来错误的对待单身人。现在公司环境里面，我们知道所谓的 harassment 啊，我们觉得这种官司 sexual harassment， 我不说单身人士有这一种的困惑，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挺被人家 harass 的。一般人对单身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单身的人很可怜，他们是很不幸的，结婚才是幸福的，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然后呢，有些人说单身人是不正常的， something is wrong、okay? 不结婚的人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听到很多负面的名词啊，老姑婆啊，老处女啊，光棍啊，然后那个王老五啊，还好我姓薛，我是排第五的。Okay. 还有呢，人单身人永远长不大，对吗？啊，你没有做过父母，你不成熟，你的个性上，你的耐性上，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的，好像你的做父母觉得那个还没有成家的人呢，哎呀，你觉得好像你一辈子都要担他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吗？我看的不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为人父母责任没有了的不是那个还没结婚的那个，反而是已经结婚的那个。为什么？因为生了孩子，生了孙子，就是等你去照顾。那个没有结婚的偶尔还可以回家来帮忙一下，那个结了婚的孩子就等着你来照顾，你的责任没了，说是不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了，往往很多人羡慕我们单身的人多于我们羡慕他们结婚的人。以往天主教有个极端呐、规定做神父修女不能够结婚，这样来服侍神。但是你知道吗，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不少的宗派是不会请单身没有结婚的人当传道人或牧师的，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有什么问题，将来会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明白，因为很多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已婚者，有家庭的人，他希望能够请一个有家庭的人来牧养同样背景的人。但是你知道现在社会的那种混乱，包括在我们华人教会，有一家庭的牧者出了多少婚外情奸淫的事情，很可惜的。你不会以为说是单身的人有这么 potential 的问题，结婚一样。但是只要你是单身的，人家对你就是有一种无法说不出来的不能够完全接纳。所以单身人所要面对的烦恼甚至骚扰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你年纪有多大，总是有人要在那边热心做媒，介绍谁谁谁，推荐谁谁谁。你知道我就受过这种从中国大陆打来的越洋电话，因为我以前都是负责那长青团契的，我家里面已经有人在渐渐唠叨，我还要在外面里面受到那些好心人士谁谁谁的单身姐妹啊，很适合你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说我不随便带人家吃饭的，他们说请你吃饭，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就是很无知的进去，结果是相亲，我很火大，我说你以后再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很生气的。是你想我结婚，不是我想结婚呢，你懂吗？ 其实不要随便做媒了。广东人不是说唔做官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好，意思就是说不要做官也不要做保人，不做媒人三代都很好。你出尘错了，人家以后怪你一辈子。有位女士啊，她去到一个结婚介绍所，向服务员说啊，她说她希望找一个伴。服务人员就坐在电脑上面就说哈，那你开一点条件吧。她就把这一个女人所说的条件通通输入进去。那个女人说，我的对象要好看，又风趣，多才多艺，博学，爱运动，能跳又能唱。我在家的时候整天就想陪着我，告诉我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可是我休息的时候他又不要来打扰我，他能够一个人能够安静下来。服务员就打打打打打进去。好，过了一阵子电脑显示一个答案，说你去买一台电视机吧。哪里找到这样的人呢？很多人劝我要结婚的时候啊，都引经据典咯，一些长辈哦，最常引用就是当然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人独居不好。我也常常开玩笑说，那人指谁啊？亚当啊，不是指我，不是人人独居不好。你读圣经就读清楚，这个是正确解经的解释。如果上帝要人人，上帝就说人独居不好，上帝指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当然他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错了。如果担心是真的那人不好，耶稣肯定会结婚的。耶稣也是独生的，那上帝不会矛盾他自己的话。他如果要耶稣做世人的典范，从个性上包括家庭，上帝都会这样安排。上帝没有说，请你要明白那人独居不好的正确解释。单身另外常面对的烦恼就是参加婚礼，每一次去了总是被人家盯住，哎呀什么时候轮到你呀、啊、我们最痛恨就是晚上做喜宴，我们通常都出席参加那种婚礼，人多啊，照完相就走了，好怕晚上坐在那里。因为呢，人家都是一对一对一家一家出现，你一个人呐、啊，随便有一个空位就塞在那个桌，整桌都不知道什么人。然后呢，旁边人还有夫妻还可以谈点话，你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对付七张八张的嘴。然后呢，在那个婚桌上，他很被骚扰了，因为你就成为他们整天晚上的话题，他就针对你。啊你啊你应该啊，你很有条件，你做什么的，你怎么怎么的，我有朋友介绍给你的，他又来了。所以啊，我们很怕参加这种聚会的，我们不去人家就误会说他伤感了啊，我没有伤感了，我是怕你那张嘴啊，我不去啊，所以你错了。可是呢，你好像我说你不会赢的，你哪里你都受误会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我们中国人常常都要背啊，就怕你不知道，整天背。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包袱，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结婚也有结婚的苦啊，大家都知道。单身也有单身的福啊，你不能够这样放在天平里面来比较，不同的人就不同的福分，对吗？算好的，上帝知道，人不一定知道，上帝都知道哪个对你最好。如果你不享受婚姻的生活，不满足单身的生活，我觉得两种都是苦，两种都不幸福。单身人士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二等待遇，你知道有情人节、母亲节，有什么儿童节、有青年节，就是没有单身节。哦、oh, ，single day， really 啊，是现时代的这种的啊，哦，哈利路亚。可是我说、啊，我们最怕别人贴标签的，对吗？啊，你不会怕人家标你是 祖父母啊，儿童啊，青年，你比较怕人家标你是单身，说我们不会出去亮相，觉得是。有时候我们是一些待遇是你们不能够明白的，每一次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活动，先注意就是有没有小孩子节目安排，没有的话请单身的人来照顾他的小孩。你去退休会，房间最好的，有厕所的，在里面等等的，有暖气，通通让给有家庭有小孩的。单身人呢，随便20个人塞一个大桶铺。有一年我就替那个学员工来讲，有些人在北区叫学员工，哎，那都70岁80岁了，他太太不信主，不去教会，他每次都是以单身的姿态出现，还把他塞到那一些的大桶铺。我就反抗，我说人家70老80，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出现，你都把他喷在这样的方，你是亏待他，你知道吗？那当然我们这些人一出去旅行就麻烦了啊，单身的房价要加钱的 ,single supplement, 对吗？ Yeah. 不容易，我们有我们的困难。啊、但是结婚是正常的，但是不是必须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另一方面，保罗的意思说，独身是更好的选择，却不是唯一的选择。听得懂了吗？这是圣经，读圣经读的对，就见读了。无可否认，单身人是有我们内在的挣扎了，啊，我们身上都挑战了，我们生理上，我们心理上，我们的情感上，我们的个性上，我们的思想成熟上，都是要受对付的。这就是我们失去很多这种的机会跟环境来培养出来的。但是啊，也不是说已婚人士的个性就一定比单身人士好，对吗？也不是说已婚的人呢就一定脾气比较好啊，比较忍耐呀、啊，比较成熟，没有这种保证，对吗？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认为说啊，他单身是这样，他只有结婚就这样？未必，未必。有些人以前脾气很好的，结了婚以后脾气很不好。花点时间来讲单身的福分呢，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守独身也是一种福分，是因为他们本身对婚姻有迷失，迷失而不是正确的，是 myths,ok,marriage、okay? myth。头一个迷失就是我一个人如果加上另外一个人就是幸福。但是我们都知道刚好相反。其实一个人还挺幸福的，可是呢多了一个人就没有那么幸福了。两个罪人结合就有两倍的问题，最后又生出一大堆小罪人来。有些人那婚姻失败了，他就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他了，换个别的就没有这种美满。所以我们都说隔壁的饭都比较香，人家的草坪都比你绿。我们是有一个迷失，认为就是啊，就是这个假如就是假如了，是假设的，没人可以保证的，对吗？换了别人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你按照美国的统计，这个是官方的报道，离婚再婚当中再离婚的这个几率高达 50%-75% 之间。换句话说就是你离婚再婚的每两对就有一对或更高的几率是以离婚再收场的。所以啊，改变不等同改善。你的人有问题，你去哪个公司都会有同样类型的问题。你这个人有哪方面个性的毛病，进到哪一个婚姻状况都有类似的毛病。改变不等于说就改变 improvement, no。 另外一个迷失就是说，如果是单身的话我是不会幸福快乐的，有人也是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哎呀单身的人很孤单啊，这是你说的啦，不一定是他的感受啊。你知道很多结了婚的人也很孤单的，因为你的另外一半不跟你同出同进的，两个人虽然在一个屋檐底下，你干你的他做他的，你忙你的事业，他有他自己的焦点，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信仰不一致，灵性不同步， 彼此之间，如果孩子不出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可沟通的，我觉得也挺孤单的。虽然是单身，可是呢，我也要辅导和调停很多结了婚不快乐的人士，婚姻当中里面觉得自己挺寂寞挺痛苦的人。我坦白告诉你，其实一个人如果很自私，一个人自我中心，他就是一个孤单的人，不管他结婚还是不结婚，你说是不是？他根本就不会体验你的感受，他不会为家人来着想，他只要发展他自己的东西，这个人就活在个孤单的里面了。因为谁要愿意跟这些人相处同伴呢？不要以为换了一个对象自己就一定快乐，如果你是单身却活得不快乐不满足，有一天你结了婚，你照样是不快乐，可能是双倍的不满足。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不是别人一定能够给你的。虽然婚姻带了很多的幸福甜蜜，但是我们最终的能够满足真的是来自耶稣的爱。保罗虽然是一个单身的人，但是他还有很多朋友，他活得很满足很快乐。在腓立比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无论是什么环境我都可以知足的，我可以处这样可以处那样。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为什么？因为那靠着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很具体很现实的解释独身比结婚好的三个原因。第一个26节他说，因为现今的艰难，他说据我看来人不如树安长才好。现今有什么艰难呢？ Present distress 英文说，这今天要说，因为当时信徒是真的是为信仰要赔上一些代价，所以呢，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前书11章30节，那边保罗就责备他们在圣餐里面守圣餐那种混乱，就暗示了说你们当中有软弱的，有生病的，死的也不少。那不知道那个是因为他们在圣餐里面这种东西被神惩罚，还是当时的社会也使他们有这种死有这种伤。对当事人来说啊，一个人吃饱全家都吃饱是吗？但是呢，如果有家庭的就有很多的担子，你要为所有的人着想啊，你经济情绪各方面的压力，姻亲的关系，孩子教养的问题。假如2000年前保罗都已经有这种体会，那请问今天我们这个 present distress 是何等的大呢？我曾经问了一些弟兄姐妹在 TV One， 你究竟生一个孩子养到他18岁有多少钱？你说要多少钱啊？几十万啊。所以现在都不是千金了，是万金了。如果老美还好，18岁你自己大学去负责，老中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东西的。他读完大学还没成家住在家，你还要去负担他的，对吗？这个就是老中这种脱不了剪不断那个痴呆那种观念。所以你还是要去照顾他的。啊，就是说大概40万左右。哇，生一个40万，不知道男孩你以后负担有多少了。单身的人牵挂比较少，但是有家庭的人爱别离的苦是很难的。所以28节保罗说，你若娶妻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要受肉身的痛苦。29节弟兄们啊，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的像没有妻子一样。那接下去保罗就用了五个形容啊，来讲明什么？说现在你看为好的东西是相对的，你这种甜蜜美满这种价值观一跟永恒来比是相对的。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很清楚跟人家解释，在天国没有嫁娶的，所有婚姻的生活再美满再好再幸福都是属这个世上的，暂时的。所以夫妻关系的盟约就是说直到死使你我中断，对吗？你带不去这个关系进永恒的。所以啊，如果一个人迟婚 或说再加上他早年丧偶，其实他享受婚姻的生活是很短的。那相反的，一个独身的人，他在学在世的时候已经要去学习有主好的无比那种生活方式，那这个方式一直会带到他的永恒的。这个就是保罗的情操，不是很多人可以体会的。婚姻生活如果用永恒的角度来衡量，短了。圣经不断提醒我们说，主的日子近啦，所以服侍主的机会不多。所以保罗就指出第三个原因，他说啊，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为你的好啊，叫你们行的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而没有分心的事。我觉得单身生活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能够专心服侍主，不是去世界里面创业别的原因，不是，专心服侍主。结了婚的人，他有两方面的效忠，他要忠于他的家庭，他要忠于主，有时候两边是很难兼顾的，很均衡的。但是一个独身的人，他没有这种情感太多的负担，他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投注在耶稣的身上，以服侍主成为他唯一最大的挂虑。那32节保罗解释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坦白说，我个人认为讨主的喜悦是比讨妻子的喜悦容易。好，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在我 TV1 的时候一位姐妹说的。她这做姐妹都说啊，主的东西清清楚楚写在圣经啊，女人的话呢，一个不高兴自己都说不出来。我带领弟兄会的时候，那些弟兄亲口跟我讲的，太太不高兴，全家人都不高兴，是不是？因为女人那个情绪那种变动，那个心很难摸着，这样又做不对，那样不对，不对，都不对。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很多牵挂，真的是夺去你很多的注意力。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传道，从信主出来服侍传道40年超过，我看到弟兄姐妹因为家庭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出徒，所以啊，我不太羡慕，真的我不太羡慕。因为我觉得说，我看到有家庭服侍主的男主很多很多，很大，比我现在的情况多很多，所以我不羡慕。我情愿很专心很专注，所以我可以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我不是因为有家庭了，我勉强可以交差了，我交货了，我就做了，不是，我可以更花更多的时间，因为我没有家庭的牵挂，我可以把个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有家庭是不容易，不容许他。如果配偶不同心，你更痛苦。我试过坐在那边开长执会，太太一个电话臭骂，先生马上要去就回家了，去安抚他。我也跟人一同出去探访，到了一半电话来了，怎么还不回家煮饭。我最近在调停一个教会的教友，就是太太不想来教会，孩子都不能够来。我说如果连信仰都赔上，我告诉你，这样的婚姻生活我一点都不羡慕。我可以坦白告诉你，这个不是主耶稣要祝福人家庭的目的。很多问题，我最近也看到一个，不止最近了，有一些人不来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个我就碰到了，在这个图书馆，我说怎么那么久不来？我说去教会那些姐妹说，人家都是出双入对的，你一个人来干嘛？我相信人家不是这样的跟他说话了。可是一个单身的人自己想的不通的时候呢，人家所有的那个眼光都是对着他的。我说这个也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一些困惑，你说是不是？有时候我很纳闷，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人呢变成一体了。所以以前是两个人服侍，单身时候两个人服侍，成为一体了，现在变成一个人服侍，是这样的意思吗？我想圣经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的。还有至于我和我的家，常常都很喜欢引约书亚这句话，可是我和我的家以后呢，有了家庭呢，生了小孩了，所以呢我就是我家的代表，是这样的意思吗？我想也不是圣经的意思。不要说一般的信徒了，一些出名伟大的信徒也经历好好服侍跟家庭里面两难之间的挣扎。威斯里很多人都知道，造成英国的一个大复兴。然后这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啊 ,George Whitefield, 还有宣教士 William Carey, 这些人呢、就是因为在服侍主，他的家庭里面都受到很多的攻击和迫害。还有李文斯顿。但是相反，我们看主耶稣啊，保罗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独身的人对天国里面那种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近代的有 John Stott,、他是英国里面这个圣公会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解经家，讲道很好。还有在中国山东里面一辈子青春都摆上的 Latin Moon。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三十几岁就被主接去的这个 Robert Cheyenne。还有在美国里面一直教导我们青少年的又这个 Youth Seminar 的 Bill Gaff, 我告诉你，这些人都从来没有结婚，但是活得快乐，一生都被主使用。贝多芬啊，牛顿啊，都是单身人，南丁格尔 C.S. Lewis 有很多名著，他60岁才结婚，他结婚没到几年太太也癌症去世，他享受他婚姻生活比他独身的生活没得比，可是他独身的时候写了多少书。1998年12月我们突然之间收到南非传来消息，毕淑牧师突然之间心脏病倒在这个家里面的浴室，然后主就接他走了。在仓促的时间，我拎着我一个行李过去那边，就帮助他刚成立的教会三个月的时间，直到他们找到有后接的人。2009年去接他这个留级的传道，突然之间半身不遂，开了刀以后脚不能够动，连那个排便都不行，马上要送回来美国 Maryland 州来去治疗。我要拎着这个行李，我要去那边两个月。跟姐妹，如果是有家庭的人做不到的。那为了主可以做到，你觉得这个不是福分吗？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没有保罗这种感觉，我想可能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先求神的国和我们神的义不是我们最优先的次序。如果你没有办法能够羡慕保罗的想，是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很多的价值观，上帝不是占那个第一位，很多东西是比上帝更重要。如果你没有这种，你不会能够体会他的，就是那么简单。29节保罗说，你有妻子的缠住都不要求脱离，如果没有妻子缠住也不要求妻子，不要以为改换身份和处境你就会觉得满足和幸福。 Change is not always an improvement。 婚姻并不保证幸福，单身也不就等于痛苦。保罗的领受是独身更好，但是 it's not the only choice。 因为人生最终的目的不是寻找自己快乐，人生的目的是要为了荣耀神。结婚有孩子家庭是为了荣耀神，一个人好好服侍主也是为了荣耀神。如果都不是为了神，都是为了寻求个人幸福，我告诉你那都不是福。主耶稣一生说他来就遵行父的旨意，保罗说我有一个目标，向着标杆直跑。最后我用一首诗歌帮大家一同来勉励。 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至前勇往，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只是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山。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至前勇往。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只是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山。啊，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只是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山。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山。